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啊！过年好，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让我们可以来你面前来敬拜，也求你悦纳我们每个人的心。当我们愿意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你就把各样的祝福丰丰富富的放在我们中间，也求你让我们在这样的敬拜中生命被更新，也更深经历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会继续来分享这个系列的讲道，继续这个建造我们的教会系列。在之前的讲道中第一次的时候，我们有分享到教会的根基是福音，神通过耶稣基督完成救赎的恩典，我们是因为这样的原因相聚在一起，一起拥有这样教会的群体。教会的事工也是以福音为基础的，建造教会一切都建立在这样的根基之上。第二次呢，我们分享的是教会的成员，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是因为认识福音而相聚在一起，成为彼此分享生活的同伴。我们在这一间具体的教会被称华人基督教会，我们彼此认识，一同生活，一起前行，这对我们来说有重要的意义。那第三讲呢，我想分享的是关于教会的敬拜。教会的敬拜可以来塑造一间教会，也塑造教会里面每一位成员。可以说敬拜是教会生活中最核心的元素，也是我们每周日相聚在一起，就是有这样的目的。可能我们中间有些人昨天有来参加春节的特别聚会，我们有很丰富的活动，大家一起包饺子，然后吃饭聊天，还有很多的节目，我们一起相聚，非常的热闹和欢乐。我们当然希望主日的敬拜有这样的热度大家可以很热情的来参与，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不过我想大家来过昨天的聚会的可能感受到一些不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到一些不同，昨天的聚会和今天的聚会有没有一些不同？不同在哪里呢？还没吃饭，我们聚会完才吃饭哈。其实我想分享的是我们聚会的原因不太一样，大家能体会到吗？昨天我们为什么相聚在一起？过年，对，我们是纪念一个我们华人的传统节日过年这样一个节日，我们由教会组织大家聚集在一起，我们是通过这样的一种聚会让一些朋友可以来到教会让更多去了解教会是什么，了解基督徒的生活是什么，也跟我们在一起一起来分享。但是主日会有不同的一个目的，主日的崇拜呢，我们核心的是来敬拜神，最核心的是基督徒在神面前聚集，我们一起来纪念耶稣为我们成就的福音，我们一起在这里讲述神的故事，也找到我们在神故事中的位置。可以看到这个聚会最核心的元素是不一样的，我们在这里最深的纪念福音，但昨天我们纪念的是我们更多是华人的身份。那今天呢，我们就会来分享就是什么是教会的敬拜，来关注这一点，我们主日的聚会主日的崇拜有什么不一样。那我今天呢会从三点来分享就是敬拜的含义、敬拜的对象和敬拜的方式。我们刚刚有读今天的经文是出埃及记的24章1到11节。为什么选一个旧约的经文？大家可能觉得基督徒我们都是在新约里面应该关注新约新约讲敬拜可能更好，但其实是旧约对敬拜有更为丰富的描述。那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呢就是基于一个旧约的经文。我们会通过一些新约的经文进行补充，但旧约的很多的经文可以给我们一个更清楚的一个关于敬拜的结构和教导。那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出埃及记24章的经文。首先我们来分享的是敬拜的含义。有一位神学家叫韦伯，是一个专门研究崇拜的神学家。他这样来定义说，敬拜就是神与他的子民相会。神和他的子民在一起，所以敬拜对我们来说就是作为神的子民我们一起来朝见神， 就是在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个出埃及记的经文中就有这样的体现。他看这个第一节经文，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和亚伦、纳达、亚比户他的哥哥，包括哥哥两个儿子，并以色列长老中的七十人，都要上到我这里来，远远的下拜。神邀请他的子民来跟他会面，所以很重要的是跟神会面的一种心态。所以第二节也特别提到说，唯独你可以亲近耶和华，他们却不可亲近，百姓也不可和你一同上来。这里讲到的是神是圣洁的，来到神面前需要有恭敬的态度，需要有所准备，预备自己的心来参加敬拜。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说敬拜不只是从9:30我们这个时间开始，我们之前要有一些预备，让我们是以准备好的心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不是一个忙忙碌碌的心态，也不应该被其他事情所干扰，我们在这一段时间就专注于神。这就是敬拜里面我们可以去充分的去准备好来享受神同在的时间。在今天经文中也有我们看9-11节也是特别强调跟神同在的这样一种重要性。在敬拜中，神就在这里和我们在一起。在这里讲到说这些人一起上了山，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这是强调神的同在。我们有些人可能说人可能看不见神我们会说经文中，其实圣经中比如说出埃及记33:20会说，神跟摩西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这里讲到说罪人无法直接接触圣洁的神有这样一层含义。但是我们看这里经文的描写，看见以色列的神，他更多强调的是和神同在这些人也没有看到神的面看到说是经文讲说他脚下仿佛有平铺蓝宝石，如同天色明净，想能看到神的脚下就是不是完全看到神，但知道神的同在。这里包括也11节讲到说，他们观看神又吃又喝，吃喝是表示有神同在，亲密的团契，享受神的同在。所以我想这是我们敬拜中很重要的因素，我们在这里享受神在我们中间，神在这里与我们相会。大家看到我跳过了一段经文这段跳过的经文其实更强调的一个因素是和以色列人和神立约的一个场景。敬拜也是表达我们和神之间有这样约中的关系。可能约这个概念对大家来说比较陌生因为我们现在可能除了婚约，我们没有其他的常见的约了但是在旧约中，这个约是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概念，表达互相连结的一个关系，建立关系。在这个关系中呢，双方有相应的义务和责任，并且是在这个努力去让这个关系得以维系和稳固。旧约时代很多我们圣经中的经文都跟约相关。24章所讲述的就是以色列人和神立约的一个场景。包括在之后圣经很多地方也都讲到这个约被不断的提起，不断的更新。圣经中充满这样约的一个含义。关于24章这个立约呢，其实一个很重要的背景是在出埃及记的19章，那里有提到为什么神和以色列人立约怎么样去立约。在这里可以选取一段经文，大家可以一起来看一下，在这个19章的3-8节，这里神从山上呼唤摩西这是最开始在这个24章之前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在这里4节特别说这是在神已经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他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神特别在强调说，他开始了一个拯救的行动，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 并且要在这里建立属于他自己的子民，做属我的子民。这些人甚至会成为神的代表。所以说，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他们要向列邦介绍他们是属于神的人。所以这里结构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是神行动在先，以色列人被神拯救，他们有所回应，敬拜是一个对神恩典的回应。我想这是我们需要时刻铭记的一点，不是我们要为神做什么，而是神已经为我们做了很多，我们是对神的一个感恩。包括这里经文到第八节，百姓同声回答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遵行神的话是他们回应的一部分，并非是出于一个强迫，也并非是因为他们要努力自己做好，是一个对神感恩的回应。所以我想我们在这里不断提醒自己，我们不是靠着自己来到神的面前，是神选召了我们，我们对神的恩典有所回应。那我们再回到刚刚24章的经文，这里我们看到这一句，凡耶和华所吩咐的啊，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和经文的19章所出现的这样的词汇非常的接近。这些以色列人他们不断在重复这句话，表明他们的态度，这是立约仪式的一部分，他们表示自己对神的委身。在第七节这里特别讲说，摩西将约书念给百姓听，他们诵读约书来声明具体跟神之间的关系，一切他们的义务责任都在里面得以确立。包括这里也特别提到说，摩西有献祭，并且把血盛在盆中，一半洒在坛上，一半洒在百姓的身上。这对我们来说又是一个很陌生的概念，我们现在不会有任何人端着一盆血啪往这一泼，大家可能也会被吓到，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表达。其实这个血呢，也是在提醒说，是让约得以确立，所有的这些祭牲是为了表明说，这是建立一个关系，血分成两半，让这个关系得以确立。甚至这个血也是表示说，如果违背了这个约，会有一定的代价。所以血是作为这个约得以确立很重要的因素。这是以色列人和神立约的场景。所以在最后经文说，这是立约的血。而其实在以色列人和神之间的关系中，不断都在重复进行这样约的更新，不断去强调他们和神之间的联系。在这个月的第一次讲道中，我就跟大家来分享尼希米记第七章。在那里呢，其实是以色列人从被掳回归之后，他们再次来到神的面前，重新强调我们跟神有这样的关系，重新得到神这样关系的恢复，在神面前再次立志，作为一个他们迎接新年的一种表达。我想我们也需要不断在这样的敬拜中提醒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也再次在神面前委身。约本身就是这样一种关系的确立。其实我们刚才反复在强调，约中并非靠我们自己的努力来维系关系，我们更多是对神主动行动的一种回应。其实在出埃及记中也不断地提醒我们人的不可靠。可能有很多人来发现一种区别，说旧约和新约非常的不一样啊，的确这样的区别是存在的。但我想也借着一些经文，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一致的地方。其实在出埃及记这样立约的场景中，就不断提醒人的不可靠，人需要一个完全来自于神的恩典，让这约得以成立。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经文，是在出埃及记的23章的32节33节。为什么分享这处经文，是因为 啊，刚刚有讲到这个出埃及记的19章啊，有讲到出埃及记的24章。其实在这一段经文中是有这样的一个结构。19章那里提醒说神准备和以色列人立约。然后20章是我们很熟悉的十诫啊，神的一些话告诉以色列人。到了20章的22节开始，一直到23章的33节，这个常常被称为是约书，就是在很多的圣经学者他们把这个啊确认为是啊以色列和神之间立约的约书，也就是摩西在刚刚24章中我们提到的第7节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念的就是这一处。约书就是代表神和以色列人之间的一些条款。在这约书的最后，其实神给以色列人有一些要求，提醒唯独和神立约的重要性。在这里他们就特别向以色列人强调说，不可与他们并他们的神立约，讲的就是那些他们要进入的迦南地的当地的人。可以看到说，这里强调是你们不可以立跟其他的神立约，最为核心的就是不可以去敬拜其他的神，不可以和其他的神建立这样紧密的关系，因为耶和华是拯救他们的神，他们需要单单归于神。包括在我们刚所提到的十诫啊，这里提到神吩咐这一切的话，最开始强调的也是这样，第二节中讲到说，我是拯救你们的神，所以你们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你们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这里讲的就是在这样的关系中需要唯独敬拜神。摩西代表以色列人啊，和神沟通的时候，以色列人跟他们跟神立约的时候，反复在强调这些点。其实在经文24章的第3节里面，这里说摩西下山将耶和华的命令典章都述说与百姓听，在原文里面讲的是将耶和华的话典章都述说与百姓听，这里的话指的就是20章这一部分，典章指的就是约书的部分，因为在这个约书的中间21章的第一节就说你在百姓面前所要立的典章是这样，所以摩西就在告诉他们这些是你们要遵守的，摩西反复在强调这一点。但是如果大家对这个出埃及记很熟悉，就能知道后面发生了什么。神反复跟他们强调不可跟其他的神立约，不可以雕刻偶像，不可以敬拜，不可以侍奉他们。发生了什么？在24章之后，摩西就上山，神又交代他怎么去做会幕，怎么去设立祭司的制度，各方面的一些细节。当摩西还在山上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在出埃及记的32章，经文这样讲说，百姓见摩西延迟不下山，就大家聚集到亚伦那里对他说，亚伦因为在后来就回到下面说，起来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他们要做神像，这是神曾经明令禁止的，曾经摩西跟他们反复强调的。亚伦对他们说，你们去摘下你们妻子儿女耳上的金环拿来给我。百姓就都摘下他们耳上的金环拿来给亚伦。亚伦作为大祭司带领百姓做这样的事情，他本来的使命是带领大家敬拜神，亚伦从他们手里接过来铸了一只牛犊，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白物。 摩西带领百姓做这个事情，用雕刻的器具做成，就他们就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他们让神的形象变成牛犊的形象。亚伦看见就在牛犊面前筑坛，且宣告说，明日要向耶和华受祭。他们以为自己还在敬拜耶和华，但其实他们敬拜的是这一个他们所筑成的像，这一个牛犊。第六节说，次日清早，百姓起来献燔祭和平安祭，就坐下吃喝起来玩耍。可以看到他们所做的事情就是献燔祭和平安祭，他们曾经在24章做的事情，他们在神面前吃喝，这里同样出现，他们有相同的行动，但对象是这个牛犊。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人的不可靠，人的脆弱。这个约还没有彻底的被确立，摩西还在山上，人们就把它破坏。可以看到人需要承担这样违背约的惩罚，因为在约书里面曾经就讲到，如果违背，你们会有相应的惩罚。我们真的需要说有一个真正确立的约，也需要真正有一个作为代表的可以真正来守这个约，让这个约得以确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很需要耶稣，耶稣作为这样一个人的代表来成，让这个约得以维系。我们因为相信耶稣，归于他，可以让这个约得以稳固。所以在马太福音里面，耶稣在最后晚餐的时候就特别讲到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是罪得赦。就讲到的是他流血的事实，血就预示着代价，他承担了刑罚和伤害，让新约得以确立，也完全了旧约。可以看到这就是旧约和新约很一致的地方，我们一直是靠着神的恩典，靠着耶稣的工作，可以和神有这样和好的关系。包括不论是在旧约这出埃及记的经文，还是在马太福音，我们也看到这样提到在神面前一同吃喝的重要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说我们需要来到教堂，在周日的时候有这样大家一起的敬拜，这样的敬拜被称为是公共的敬拜，是需要大家在一起。我们需要的不只是个人的灵修，我们个人在神面前，我们需要这样身边的人来确认我们都是神的子民，我们有这样集体的身份，我们一同纪念神过去的工作，一起来经历神现在在我们中间，我们一起去盼望未来主的再来。我们需要不断听到别人的肯定，也让别人不断来修正我们，我们需要有我们身边的同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很需要在周日在这里。我想在疫情期间，大家曾经经历过我们各自在家里敬拜的一个场景。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感受到那种不同，会有一种缺失，会有一种你觉得感受不到身边人的鼓励。这是为什么疫情三年中我们会慢慢的受到影响，我们很需要人来彼此陪伴来鼓励，我们也特别需要在这样的环境中不断提醒我们一个不一样的现实，就是我们真正有一位又真又活的神，这位神也一直在掌权。这个世界不断在告诉我们其实没有神，我们需要在这里彼此提醒，也在这样的敬拜中再次得到确认，真正有一位神，他拯救我们，他也与我们一直同在。这其实就是圣经的某一卷经卷启示录特别的一个含义。启示录里面其实约翰就在不断的确认说，提醒基督徒真实的事情是什么，神仍然在掌权， 不论经历什么样的事情，神都与我们同在。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启示录第四章的经文，这里有类似的一个场景，可以看到神呼召约翰来到他那里，并且约翰看到有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神坐在宝座上。这段经文就是关于敬拜，他上到神那里经历神的同在，确认神的掌权。在接下来经文中，他看到四活物在一直不断的昼夜不住的敬拜神，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一直在天上有这样的敬拜，敬拜这位掌管一切的神，包括以启示录很多的经文都在讲这些。所以在主日的时候，是神邀请我们真正来经历这属于天上的真实，我们来到神面前与他相会，不断确认我们的身份，也让这些来影响我们的生活。其实今天早上我来到这里，我其实有一点点失落啊，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身边有多少弟兄姐妹坐在这里啊，这个人数呢比昨天晚上还是少了一些的。其实我想昨天在提醒我们一个事实，我们都是华人，我们一同有这样的文化，有这样的一种传统，我们来庆祝新年。但在今天主日的时候，我们在纪念一个更重要的事实，更重要的身份，我们都是属于神的子民，我们在这里一起来敬拜这位神。我想我们真的需要常常来到神的面前提醒这一切。如果我们参加更多的是像昨天那样的聚会，我们最核心的身份就变成了华人同胞，而并非是基督徒。我们需要这样的提醒，也需要这样不断来到神的面前来拥有这样的敬拜，这在提醒我们最重要的事情。真的希望我们真可以邀请每一个远离教会的人常常来到我们中间。第二点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敬拜的对象。我们可能都知道敬拜的对象是神，在这一段经文中也反复在提醒我们，是耶和华对摩西说要上到我这里来，让我们去亲近耶和华。经文也反复的提及耶和华的名字，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名字一直贯穿始终，到最后第九节提到这是以色列的神，是一个跟他们建立关系的神，这位拯救的神。我们可以看到耶和华这个名字其实就是神的名字，我们所真正敬拜的就是这位神。我想在这里可以给大家提一个问题，这位旧约的耶和华和我们所敬拜的神是不是完全可以对等？或者说换一个更准确的说法，对于犹太人来说，他们也相信旧约，那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拥有新约，我们所敬拜的和他们所敬拜的有没有什么不同？我想一个很重要的不同就是我们真正认识耶稣，我们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来为我们完成救恩。其实在这样旧约的出埃及记的经文中啊，我们可能没有清晰的看到这一点，但是在新约的一些经文中就有去提及出埃及记的这一段背景，来告诉我们真正是耶稣让我们可以真正拥有对神完全的敬拜。在希伯来书的第九章，这里就用了一些旧约的背景，在这里提到说啊，摩西当日照着律法将各样诫命传给众百姓，就拿朱红色绒和牛膝草，把牛犊山羊的血和水洒在书上，又洒在众百姓身上，说这血就是神与你们立约的凭据啊。这里啊，后面还有一些讲内容，那 那这里讲到的这血就是神与你们立约的凭据，其实就是出于出埃及记的24章。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记载和出埃及记有一些不同，很重要的是啊，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是整体总结了整套旧约的系统啊，放在这一起。不过他仍然在提醒我们，是神主动和我们立约，神和我们建立关系，并且血是立约的凭据。这是有很多的相关性。另一处相关的经文是在希伯来书的12章，这里也是引用了出埃及记的背景，说你们原不是来到那能摸的山，此山有火焰、密云、黑暗、暴风、脚声与说话的声音。这些就是出埃及记19章描述的神降临时候的场景。那些听见这声音的都求不要再向他们说话，因为他们当不起所命他们的话说，靠近这山的即便是走兽也用石头打死。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摩西独自到山上和神啊来交流，作为百姓的代表。这里甚至提到说，所见的极其可怕，甚至摩西说我甚是恐惧战惊。摩西都没有办法完全安稳的在神面前。但是这就是旧约的场景，但是在新约中经文特别提到说，我们有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他所洒的血，是因为耶稣的缘故，让我们可以通过耶稣在基督里面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在这里可以讲到说，我们可以来到锡安山，天上的耶路撒冷，是通过耶稣。经文不断在提及这些没办法跟神完全亲近，我们刚刚读的旧约出埃及记的经文也讲到说，唯独摩西可以亲近，其他的长老啊，他们要在更低一点的位置，甚至百姓他们完全不能上山。这就是在提醒我们，人因为神的圣洁无法完全来到神的面前，但是基督徒可以通过耶稣直接来到神的面前，让我们和神修复关系。这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在这里特别来敬拜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成就救赎，他也是完全的神。在我们刚刚提到启示录的经文中也在反复强调这一点，启示录第5章中也不断提到纪念耶稣的工作是基督徒最重要的敬拜。这里提到说，那些在天上的四活物和长老，他们提到说纪念耶稣，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这里提到的是天上的敬拜，也在不断提醒基督徒在地上也应有这样的敬拜。耶稣基督成就救赎，让所有的人可以归于神，来见证神的荣耀。包括后面的经文也提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天上一直有这样对耶稣不断的敬拜，而我们作为基督徒在地上，我们应当加入这样天上的敬拜。这就是我们在这里不断需要提醒自己的，神仍然在掌权，耶稣得到一切的尊荣，我们敬拜的中心是耶稣。圣灵运行在我们中间，让我们可以认识到耶稣的荣耀。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敬拜的是三位一体的真神，圣父、圣子、圣灵。我们参与到这样天上的敬拜之中，我们的参与非常重要，我们来敬拜这一位神，这就是我们敬拜的对象，不断提醒我们耶稣在我们敬拜中的中心的位置。我们接下来来看第三点，敬拜的方式。这是我放在这里的是一节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啊，出于这个约翰福音的4章24节。大家可能都知道这一节经文，在和合版的翻译中呢是这样来翻译说，神是个灵， 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但是这节经文常常被我们错误的理解和应用。为什么这样去说？当我们提到心灵和诚实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想到的是一个人个人的态度，对不对？我们是有一个真诚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其实这样一种理解很容易变成自我中心，我们很容易凭借自己的感受和喜好来敬拜神。我是真诚的来到神的面前，那方式就不重要。我们常常容易用这样的方式来理解这个经文。在这里我又放了另一个圣经的翻译的版本，新译本。这是很多更比较新的一些圣经的译本常常去认可的一种翻译。经文这样说，说神是灵，敬拜他的必须靠着圣灵，按着真理敬拜他。其实原文里面这个灵和诚，这个诚实真理其实是同一个词，可以被翻译成不同的方式。那这里面翻译的含义就是我们需要在神里面来敬拜，靠着圣灵来敬拜。神是灵，我们只有通过圣灵才跟他可以有这样的交流。包括这里提到是和真理相关的，我们需要按着神所启示的原则来敬拜他。这就告诉我们，我们不是用自己所喜欢的方式来敬拜，我们需要在一起，需要在圣灵的带领中大家一起来敬拜。这里的真理也在不断提醒我们，我们需要按神启示的方式来敬拜。敬拜就会有一样有一些比较固定的结构，让我们可以参与到对神的敬拜之中。那我们今天所分享的出埃及记的经文也有这样来提到。在第一节中就讲到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上到我这里来，远远的下拜。这是由神所发起的，他来邀请这些神的子民来敬拜他。在第三节中讲到，摩西下山将耶和华的命令典章都述说于百姓听，众百姓也齐声来回应，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敬拜中有神的话语，神对我们说话，神的百姓也有回应。在经文下面的地方也提到说，将约书念给百姓听，这里面仍然存在神的话语，而百姓也仍然有回应，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并且我们看到在经文中也提到，以色列人他们有真正行动的参与，他们献燔祭献平安祭，包括之后他们在神面前吃喝，他们用行动来回应神，和神享受这样的团契，有彼此之间的互动。可以看到在这个经文中一直在提到神和人之间有这样的交流，并非只是单向的我们对神说话或者神对我们说话，它是一个双向的交流。这就是我们在敬拜中需要不断去提醒自己的，不只是我们向神表达，也并不只是我们去聆听，我们需要有回应，需要有互动。常常在敬拜中会分为几个不同的部分，常常被称为分成四部分的一个敬拜，分为聚集、圣道、圣餐和差遣。聚集的部分就是神邀请我们来到他面前，人也聚集在他面前。圣道部分我们更多是听到神的启示，神的话语。聚集的部分就包括我们最开始常常用经文来呼召大家来敬拜，用诗歌我们人聚集在一起。圣道我们会听到神的话语，包括讲道，包括我们读经。圣餐是人对神的回应，我们不一定每次都有圣餐，但我们会有些替代的方式，包括回应的诗歌，来表明我们愿意来回应神。而敬拜的最后我们会有差遣，常常是祝福的环节， 我们每一个人离开教堂的时候，我们按照神的启示中心去生活，对神的话语有一个长时间的回应。这就是我们崇拜中常有的结构，在这样的结构中，我们来不断去经历神。大家可能会想说，哎，今天好像你讲的这段经文跟这个不是完全的对应上，好像前面三部分都有，最后这个差遣的部分好像没有体现。我想大家也都知道之后发生的故事，我们都讲到这个金牛犊的事情，神还没来得及差遣他们，他们就已经违反了和神之间的约定。但是我们仍然知道，在出埃及十九章那里，神呼召他们成为祭司的国度，希望他们不断去见证他们属于神这样一个关系。我们也需要不断去见证我们的信仰，这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每个主日来到这里，再次提醒我们的身份，也让我们可以走出去成为中心的见证。我们需要不断去讲述这一个神拣选我们的故事，讲述这样一个福音的故事。我们也不断在每一个主日来到这里被这故事所塑造，也可以在这个故事中去生活。这就是教会需要不断教会不断被敬拜所更新，就是这样一个故事。经文在不断提醒我们，我们需要更多的来到神的面前来参与，也表达我们的信仰。我想我们真的需要更多来敬拜他。今天所讲的这一切，敬拜的对象、敬拜的方式，包括敬拜的含义，或许可能大家并不记得很多，但我想在最后提醒大家，不管之前理解多少、记住多少，我们现在记住就一点，我们需要更多的来敬拜这位神。我们需要常常在周日的时候来到神的面前来经历这样的敬拜。我们需要经历神的同在，需要身边弟兄姐妹的提醒。也是正在这样的聚集之中，我们被神更新，被福音所塑造。如果其他的我们没有记住，我们只记住这一点，我们需要一起来敬拜神。这是我们对这位神的回应，对他福音恩典的回应。让我们不断在这敬拜中被更新。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呼召我们，让我们可以一起来敬拜你。感谢你让我们在这样的敬拜中感受你的同在，享受你的同在。还求你通过敬拜不断更新我们，也让我们可以在这世界上能够活出属你子民的样式。特别提醒我们，当我们离开的时候，让我们成为你忠心的见证。也希望在每一个主日，我们可以被你吸引，不断回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